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周平王东迁之后，天子再没能力领导诸侯，于是东方的诸侯各自为政，一些实力比较雄厚的国家实行扩充势力，派兵侵占邻近国家的土地和城邑，而实力接近的邻国为了各自的利益，少不免要用战争来解决。这些大国为了牵制邻国，于是和一些利益相关的国家结成联盟，组成好几个国际集团，外交使臣往来穿梭，一切以利益为大前提。先王时代的所谓礼制公义，到这个时候就变成虚有其表了。而每个诸侯国内的贵族亦都为了权力和财富你争我夺，各出阴谋诡计，务求达到有利自己的目的。这个这样的时代，古人形容为礼崩乐坏，诈谋并兴，假仁假义的时代。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可以在一本叫做《春秋》的书度读到，尤其是《春秋左氏传》的记载更加详细，所以历史上叫这段时期做《春秋时代》。《春秋》这部书由鲁国国君隐公元年开始记录，直到鲁哀公十四年为止，一共有242年。在这200多年里面，出现了不少有才识、有魄力的人物，又发生过不少传颂后世的故事。当时中原的强大诸侯之中，以郑国的实力最雄厚。郑国在周朝东都洛阳的东面，黄河的南面，即是现在郑州市和附近10多20个县，势力是达到现在的开封附近。郑国本来封在关中地区，在郑武公在位的时候跟随周平王东迁，跟着灭了隙国和溃国，在洛阳东面重新建立郑国的基业。由于这里是中原的中心，交通方便，而且郑武公和他的儿子郑庄公都是周平王的得力大臣，负责带领周天子的军队，所以实力很强。周平王49年，即是西元前722年，亦即是郑庄公22年，《春秋》这部书的记载就是由这一年开始。在这一年的早春时分，郑国宫廷里面庄公和他的大臣在这里开紧会。
你哋听下，黄莺已经飞翻嚟，呢个春天一定风和日丽。
冇错，今年一定国泰民安，主公贵体安康。
你哋望下窗外边，我哋郑国四周围一片大平原，喺春耕时节，只要百姓努力耕耘，一定会有好收成。而且黄河波涛汹涌，分开我哋郑国同魏国。魏国虽然强盛，亦不能越过黄河半步南侵我国嘅。
据微臣所知，魏侯宠信公子周虚。周虚呢个人出身微贱，但系控制兵权，经常同魏国嘅大臣长老冲突。魏侯又昏庸，不明事理，不理会其他大臣的意见，一味信任周虚。照微臣愚见， 魏国冇几耐，必定会有乱事啊。
嗯，寡人亦有同感。我哋东边嘅宋国又点？济仲，你可唔可以讲下宋国嘅情况俾寡人知？
启禀主公，宋国系商朝嘅后人，佢哋嘅民风保守，凡事都依先王礼法，做起事上嚟畏首畏尾。日后就算入侵我哋郑国，亦不足为患。况且现在宋郑两国尚算和睦，宋国执政大夫孔父又一直推行同我哋郑国保持友好嘅外交政策，所以暂时我哋对宋国系冇咩大忧虑。
不过听闻话宋国年轻一辈嘅公子唔系善良之辈，而且宋公年纪咁老，有咩转变，我国首当其冲噃。
主公唔使怕，以宋国一国嘅力量，不足以同我哋对抗。佢哋一定要联合魏国、陈国或者鲁齐等国，先至敢对抗我哋郑国。
嗯，
魏国内政唔稳定，齐鲁两国离开太远。所以我话暂时无需太过忧虑。
不过咁，陈国喺我国之南，不可不防啊。
系啊，济仲，你认为点？
陈国流行巫术，民风怯懦，唔敢兴风作浪嘅。但系微臣所担心嘅，就系陈国南面嘅楚国。他哋呢几年内有入侵中原嘅野心，
点算好啊？
各位请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打听，一有消息就会向主公禀报。只要我哋郑国团结一致，
主公，点解你唉声叹气呢？
主公，系咪因为京城大缩啊？
寡人就系担心呢件事
啊。照北方传来嘅消息，京城大叔最近加强食邑嘅兵力，聚集粮食，而且向附近嘅城邑收税，似乎心怀不轨。
京城大叔咁做，系我哋郑国社稷之忧，希望主公早谋对策。
寡人早已知道。但是寡人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们不用再说了。京城大叔是我弟弟，我出生的时候由于母亲大人难产，所以就改了个名字，叫我做吾生，从此之后不再喜欢我。大叔由于顺产，母亲大人就一味放纵佢。佢仲逼我封咗京城俾大叔。京城系军事要冲，税收又多，镇守住北疆边境。自从大叔受封之后，唔当寡人系国君，简直令成一国
啊！国家隐忧不可不除啊！
寡人身为国君，又点可以违抗母亲之命呢？你哋退下。
系，臣等告退。
启禀主公，有宫女求见，话有紧要事入禀，
传佢入嚟。
系，全求见宫女。
求见主公。
免礼，有咩说话快啲讲呢？
系，奴婢方才喺君夫人嗰度查探咗两封书函， 已经抄录咗啦，请主公过目。
嗯，你退下，立刻请祭仲同各位大臣嚟，话寡人有要事同佢哋商议。
系。
寡人收到消息，京城大宋打算下个月初一乘月黑风高之夜偷袭都城，母亲大人已经答应到时派人开城门接应。你哋唔使咁嘈，寡人早已准备妥当，明日一早大家到宗庙前边誓师出发，攻伐京城大宋。
其实郑庄公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，他一早已经安排好对付他弟弟京城大叔的方法。这次战争，京城大叔战败，投奔魏国，后来就是死在魏国的了。战争结束之后，郑庄公将他母亲幽禁在其他城邑，而且发誓说不及王权无相见。郑庄公消灭了京城大叔之后，郑国更加强盛，而郑国邻近的宋国、魏国、鲁国、陈国都发生内乱，弑君的事情不时发生，于是郑国乘机发展。曾经有一次还跟周天子开战，而且将周桓王射伤了。郑庄公虽然建立了强大的政权，但是他始终有一件事是没有办法可以开解的。有一天，
主公，有咁好嘅歌舞喺你面前表演，点解你仲咁闷呢？
唉，
主公，主公，
唉，你哋翻去啦。
系，
神等告退。神等告退。咦，荣考叔，点解你仲未走呢？
回禀主公，小人要包好一块主公所赐嘅肉。拎翻屋企，
点解？
小人嘅母亲，佢从来未食过主公宫廷里边嘅嘢，小人带一啲翻去俾佢试下。
咁啊，唉，可惜你有个母亲可以食你带翻去嘅嘢，而寡人就
主公可以随时侍候君夫人嘅饮食啊。
你唔知嘅，寡人曾经发过誓。话不及王权无相见也。寡人身为一国之君，点可以违背誓言呢？
哦，咁啊，睇嚟要谂下办法。
啊，有冇好办法呢？
嗯，王权，
唉，
王权啊，有啦。
啊？点啊？
主公可以找人掘一条隧道，掘到见到水，君夫人由一边入去，主公你由另一边入去，那不是王权相见吗？
啊，是啊，好主意啊。荣考叔，寡人不知道应该怎样酬谢你。 母亲大人，
吴生，
母亲大人，孩儿对你唔住。
吴生，都系阿妈唔啱，唔应该纵容大叔。
好啦，唔好再提。我哋母子隧道中团圆，应该快快乐乐。可惜大叔嘅客死为光，我连一个细佬都唔能够照顾到。
大家都有唔啱嘅地方，我哋出去向宗祖禀明悔过啦。
转眼又过了十几年，郑庄公已经进入老年。当时中原各国互相争持，各有胜负。郑国虽然有号令诸侯的想法，但是邻近的魏、宋、鲁三国已经结合成一个联盟，和郑国势均力敌，互相抗衡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比较远离中原的一些诸侯国逐渐兴起，加入中原列国的竞争。这些新兴而强大的国家包括东方的齐、南方的楚、北方的晋等等，还有不少住在太行山山区的戎狄部落，例如山戎、长狄、白狄之类，都想加入争霸的行列。这些戎狄部落不时入侵中原各国，于是中原的诸侯都希望和齐、楚、晋这些在边缘的国家联合，加强自己的势力。有一天，郑庄公召见他的大仔太子忽。
昨日齐侯派使臣来，说北边的山戎入侵齐，向我哋郑国请救兵，呢个系我哋嘅好机会啦。唉，我老啦，你替我带兵去齐国一次，务求要同齐国交好啊，知嘛？
父亲大人，你要我点做呢？
齐国位于渤海之旁，西面与魏国，南面与鲁国为邻，齐鲁之间素来有仇怨，齐国同魏国又多冲突，你最好能够同齐国交好，等佢牵制住鲁魏两国，你叫祭仲同你一齐去啦。
系，知道啦。
多谢你领兵相助，赶走山戎，帮我哋齐国百姓解除灾祸。
齐侯言重，盟国之间系应该互相帮助嘅。
系啦，郑太子，寡人有一个不情之请。
哦，请问系咩事呢？
寡人有一个女儿，希望郑太子唔嫌弃，配俾郑太子嚟做妻臣啫。
唔得嘅，唔得嘅。
郑太子，点解呢？
我领兵嚟齐国打仗，系受君命替齐侯你解困嘅。而家反为变咗迎亲，我点样向人民交代呢？百姓会话我借出师为名，自利为实。咁我又点敢呢？请齐侯体谅。 济众。方才我就是这样跟齐后说的了。
这样啊？太子还有没有其他推迟的原因啊？
我总是觉得齐系大国不适宜跟他们有恩亲关系。诗经有一句话，自求多福，成功失败是靠自己的能力，不用依赖强国的。
太子，说话虽然是这样说，但是太子你应该知道，主公他这么多内宠，公子突的母亲是宋国的大族，他得到宋国的帮助，若果主公一旦有什么事故，微臣恐怕太子地位不保吧。太子借重齐后是最好的方法。
我始终觉得不应该依赖强国。
唉，太子，假如你没有大国做靠山，一旦有事，微臣都无能为力的。
其实太子忽的做法就是成语齐大非偶的来源了。郑庄公死了之后，太子忽即位，但是几个月之后，宋国强迫祭仲改立公子突，于是祭仲乘机掌握郑国的朝政，其他郑国贵族亦都争权夺利，勾心斗角，搞到内部分裂。啲郑国贵族又借助外国力量打击政敌，呢啲外国势力嘅介入更加加速郑国嘅衰弱，而南方嘅楚国就乘机兴起，威胁中原。呢一种情况要等到有新嘅力量出现，中原诸侯先至会重新团结啦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